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呢，我们就谈到了杨雄的历史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政治哲学。那么台湾有位学者叫徐富观先生，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两汉的知识分子的一切活动啊，没有不归结到政治问题上面，那么这是因为由政治暴流而来对一切人的一种巨大的冲击压力，始终没有办法使他得到一种安然的途径。尤其是在大一统的专制成立以后啊，政治的压力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的。那么西汉知识分子对这个特别敏感，而杨雄最重视人生祸福，也是对政治比较疏离的人，所以他就用草玄来逃避政治。但是《太玄经》这本书里面依然反映了杨雄对当时政治问题的一些批评。那么这里所谓的玄就是太玄，太玄就是《太玄经》。我们晓得杨雄早年写赋，中年写玄就是太玄，晚年写法言。那么这思想并没有一个直线的进行了，也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赋，那么赋写得很好，本来他认为这个赋啊写出来是劝谏君王，希望能够改变他们某些政治的作为，可是没有想到这个赋对君王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所以后来他就说壮夫不为，他认为这个写赋啊是雕虫小技，所以中年他就草玄，就是写太玄经。那太玄经里面可以看出他很多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模仿论语啊去写法言，而法言里面也有一些政治哲学的观念，我想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看他怎么样的看哲学。杨雄因为他身处于西汉衰世的末期啊，而且正当是王莽掌政权的时候，那么那个时代来讲，外戚任事，排除异己，外戚啊扩张势力，那么杨雄对汉代其实是蛮忠心的啦，他对于时政也不太敢去讨论，所以非常的抑郁悲愤，所以只好在文章里面把它表现出来。那么杨雄的一些政治思想其实在发书上来讲，主要是从他的一些仁政啊、德治啊、尚贤、礼乐、教化、法度这几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梁启超先生呢、啊，他曾经讲过说儒家言道言政，就儒家讲道讲政治，皆子本于人，也都是从人去出发，所以就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人是推心推自爱之心呢、啊，以爱别人，那就推己及人了、啊。那么从孝悌，然后从博思济众，然后去达到他，而孟子去继承孔子的这种仁教，然后去讲一个人心仁政，然后去讲保民，去养民，去教民，就化民。杨雄很自然的这个地方是秉持了孔家儒家的孔子孟子的思想，然后去主张仁政。那么在古时候我们晓得在对老百姓抽税的时候，像孟子就主张十一而税嘛，古代都十一而税啊。可是到了汉代末期的时候，可能在抽税方面呢、啊，就会有不同的需求。我们晓得帝王在抽税的时候，在汉文帝啊，因为他曾经做过代郡这个地方做代王嘛，所以他那个地方是非常的贫瘠的，他也自己常常跟百姓生活在一起。所以自己当了帝王以后啊，他曾经有过三十一而岁的记录。那么他也这样去要求自己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所以到汉景帝当皇帝的时候，他曾经有过六十一而岁。你想想看，传统上来讲都是十一而岁，也就是你有十担可能交给公家一担的粮食，他能够做到三十而岁、六十而岁，那么可见这两位皇帝都是非常的爱民，非常的自我节省的。那当然到了汉武帝，为了国家的需要去开疆辟土，那么当然就把过去的都耗尽了，那这时候他就必须要再重新的对于这种税制去做一些改革，比如像桑弘羊对这个国家政治的一个改革，比如他所提出一种经济制度，我想这个都对我们今天来看海峡两岸对于这种经济制度或者税制啊，其实我们从历史当中就可以见往之来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杨雄他非常重视德治的思想， 也就政治的作为必须是以德化天下的，那么就如同孔子所说的，正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或者是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代表一种德性指导政治的一个观念，那么杨雄也是从这个地方去做出发的，所以在法言的先知篇或者孝治篇里面啊，他都特别的谈到德治天下的一个重要性，然后去强调仁者无敌。上贤基本上是儒家传统的主张，那么作为一个君王去治理国家，必然是要有选贤举能，那么使得有才干的人士能够立于朝廷之上，来作为国家的栋梁。所以杨雄就说了，我如果我们要问老百姓他所忧虑的是什么，他认为说老百姓所忧虑的有三个事情。第一个是政善而立恶，政治好但是官吏不好，这是一个忧。第二个忧呢，就是官吏好但是政治不清明。第三个就是政治跟官吏都不好，那是老百姓第三个忧。他原文是说，或问民所勤，他用的是勤劳的这个勤这个字，勤这个字不是要解释为勤劳啊，勤是忧虑的意思啊，就是说百姓所以忧以为苦的有三件事情了，曰何哉所三，所谓三勤啊，什么叫做三种忧虑呢？曰正善而立恶一勤也，立善而正恶二勤也，正立并恶三勤也。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三种都是足以让百姓受虐受害，那天下不足为治的，所以他觉得这是老百姓所忧虑。那既然老百姓忧虑，那我们又怎么样的在上贤当中去检核人才呢？他就说啊，天下有三检，众人用家检，贤人用国检，圣人用天下检。这个检呢、啊，就是检证的，就是 verification 的意思，检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用一个人，一定要经过被检证以后，我才能够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被我所用嘛。所以他说，众人只知道以家的丰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啦、贫瘠啦，来作为他们忧愁跟快乐来去检验。那么我们这个最多只能够知道他的才干而已了。而贤能的人呢，他是以国家的治道来作为他们忧愁或者快乐的地方，但是圣人呢，他却是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杨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三检来去判断人才，那么贤能之士自然就会出现，就会为国家所用。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还是传统儒家尊上贤任使能的一个观念。我觉得杨雄在礼乐教化上面他特别的突出了，因为儒家学说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孔子会讲设礼归仁，把这个礼来作为一种生活秩序，而一切的秩序的具体的内容的仪文呢，都是可以通过礼加以改变。礼的基础是来自于自觉，那么它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秩序，所以礼记的乐记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礼者天地之序也，所以礼就是一个序。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那么礼就是一个秩序了，秩序的一个意思。而乐呢，是人类心灵的感受、真情的流露和对生命的体验。那么经由这样的一个感受、流露跟体验，它所融贯、所呈现的生命力，中国艺术精神呢，就不只是在于这种生命的表现，而且也潜藏于我们生命的深处的情，而且也能够自觉的这种人性也会并发而显。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乐呢是经由涵养而成的一种生命精神的内在升华和心灵之光的照耀，而乐呢是人心感动于物而发自于情所给我们的一种感动之心。因此礼乐教化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当然礼乐是不能够独自而存在的，礼乐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所以我们也都会把礼乐并称。所以在乐记篇 礼，我们看到的礼是代表序，乐是代表和，和跟序呢其实都构成了我们宇宙人伦的根本，而序它就是和的先决条件，没有序哪来的和呢？所以乐当中应该就要有礼啊，当然这个礼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为理论的理了，因为礼者礼也嘛，乐者和也嘛。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礼乐做一个相辅相成来看待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知道说乐是发自于我们人的内在的，而礼却是在外在去表现为我们所认知的。礼是组合，而对不起，乐是组合，而礼是组境的啊，乐是组合，礼是组境。如果我们内能够和，而外就能够有所静，那么乐当然就兼及礼了，礼也就兼及这个乐。所以礼乐是彼此互相呼应，礼乐是以人为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乐去发乎人情，那么使得天地同和而并育，那自然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成就自己有一个完美的人格。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教化方面，我们也不能够不了解到教化的一个重要性。就教化的态度来讲的话，杨雄还是秉持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他比较反对法家的这种刑罚来去实施的这种政治作为，所以他会说土法不足以自刑啊。那么但是为政者又不能够不注重这个法，又不能够把法丢掉，所以他会比较强调为政要以德以礼为主，而以政以行为辅为助的意思。那这不就正是印证了《论语》里面的那句话吗？孔子会告诉我们：“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就会有此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行，那就会泯泯而无耻。”那这个都是传统儒家的一个基本教化的一个观念。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法度来讲，我们晓得儒家所谓的法度跟法家所谓的法度是不一样的。儒家的法是比较倾向礼法，礼法的法，法度的法，而法家在谈一个法的话，都比较是倾向一个刑名法术的法，所以这一点他们有不同的地方。不过我会觉得哈，像杨雄在谈这些政治问题的时候啊，我会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是接受儒家传统的观念，把这个政治生活跟道德生活结合在一起，把理想人格跟理想的政治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他最特殊的地方。那么另外在整个汉代哲学家里面呢，像王充在讨论这个历史观跟政治哲学也是蛮突出的。王充他非常反对从古非今，所以他才会主张昌衰兴废皆天时的这种历史观。因为王充啊，他非常反对今不如古，贵古见今，似古非今的历史论调。那么因为那个时代汉代啊，非常盛行这种从古非今的论点啊。那么他认为不仅这个人啊，他的行职会被以前退化，连同人的道德也都退化。那王充认为不是这样来看问题的。那么王充他认为时商优劣，周不如汉，也就是一个朝代到另外一个朝代的时候，后面那个朝代必然是比前面那个朝代啊来的是更进步的，所以他就会提出昌衰兴废皆天时，用自然的原因说明社会的现象。他就会讲说社会的治乱跟统治的品质无关，在王充看来，遇到丰年就会五谷充足，人民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反过来来讲的话，社会自然动乱，盗贼并起，就产生乱世。那么这样子一个社会发展自然有它的规律性跟必然性，它的用意在什么地方？王充啊，主要是企图为社会之自乱跟历史的变化去找出一个不随人的意志转移的一种规律，它用来否定中国传统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历 历史上历史观里面的圣人史观，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圣人史观啊给它打破掉。那么这样的一个圣人史观的被打破，最能够凸显的就是王充我们在前几个讲次所谈到他的国命论的思想。而在政治思想方面，王充虽然认为社会发展有它的规律性必然性，而借着规律性的时数跟命，企图为社会的治乱跟历史的变化找出一个不随人意志转移的规律，但是当王充面对一个具体事件的时候，他对这种历史的命定论呢，其实他有时候有一定的突破的看法。比如说天下有自然灾害很严重的时候，那么张帝啊，就是东汉的明帝张帝呢，张帝啊，在第五轮的协助之下，他为人民采取救灾措施来稳定社会，使之不为乱。那么可见并不一定就是前面说的如果灾年收成不好天下就一定乱。你看东汉张帝也碰到灾年呢，可是他会转古正善呢，他有那种救灾措施，那么他就能够稳定社会，让他不为乱。那么可见王充会在徽国篇里面去赞美他，那么可见正是说明了一个贤君，好的一个君王跟清明的一个政治就能够防止这个乱世的发生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王充不也就是强调德治教化了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王充的论衡当中对政治抱持的态度，第一个就是德和利都是必须要兼备的。那么德跟利要兼备，其实就是德跟行的并重。他主张扬德因行，以德为主，以行为辅的这种政治理念。那他认为养德跟养利啊，都是国家所必须要具备的，那缺一不可了，这是他的一个观念。那么第二个观念就是他仍然是像传统儒家或者杨雄谈到的礼乐教化，他认为不通过礼乐教化，或者老百姓不守礼义，国家自然会倾覆，君王就会危殆不安。我个人觉得在政治哲学上，王充最值得我们提出来，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人君，在领导天下的时候，不只是选贤举能，而更重要的是在选贤举能里面，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贤佞，就贤人跟佞人呢？在王充看来，其实一个人的好跟不好，好人坏人不是很难知道，但最难知道就是怎么去察贤知佞，那知道那个佞人。他认为对于贤人佞人，他会说贤人的本质啊，他是能够以理防情，以义治欲，是非常能够循道而行的君子。而佞人的本质呢，是贪利纵欲的，是违背理侵犯义的，所以他会侥幸的苟得，然后贪图到他的快乐，那这种小人。所以佞人的所表现的行为都是以事为人，一为逆端，而逆人以权术手段为乱，不容易被人君察知，以至于祸患国家。而佞人会使用权术，本来我们讲说这个权的观念其实是好的嘛，因为是反于经而合于道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讲通权答辩呢，守经答辩呢，那么经是经常要坚持的原则性，而权呢是相对于经的一种灵活性，本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边来看王充所谓的佞人的这个权呢，比较是属于佞人的权术之权，而就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通权答辩的权了。可是我们判定贤人不在于他是否成功见效啦，是不是人人称赞啦，清洁自守啦，或者去养性啦，他认为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君王该怎么去把握，在一般他行事的作为上能够知道说他是不是真正是一个贤者或者是佞者，那么这就是要靠君王的智慧。我想这个说起来都是很容易，但是又如何去察觉，那君王当然是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他又如何能知呢？好，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